看到我左手边的一个花圈哈，昨天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一对印度的新人在这里结婚啊，所以是他们这个插的花。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实在不留人啊。我还记得大概一个月前呢，我在预备要到英国去，因为这一趟到英国呢有好几件事情要做。那同样那里呢有早晚堂，所以早晚堂呢要讲道啊，这里有时候晚堂有人来代替啊，早堂也可以找人代替。在那里呢这两堂都要讲，所以呢就有一点紧张，要预备信息，然后除了那主日崇拜还有其他的事项啊。那谈到要去，现在回来了，一个月的时间将就过去，我们也刚踏入了新的一年。在不久的时间我们要坐在这里，然后主席又告诉我们新年到了啊。那一年复一年，实在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2011年的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这整年要怎样的度过？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呢？还是我们要照常过着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哈？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更糟糕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把时间浪费掉啊！希望不是如此。我愿弟兄姐妹能够祷告，预备自己的心，然后说：神啊，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我要为你做些事。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但你求神，神必定会为你开路。要为神做的事情太多了。那我在这里也可以这样的提到，你家里有没有未得救的家人？希望我们能够迫切的为他们代祷，希望今年就是他们能够认识主的一年啊！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愿他们能够尽快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踏入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岁也加了一年，对吗？但你知道吗？我们要见主的面也近了哈，近了一年。那希望我们不是空手的去见我们的主。有一首诗歌说：“是否空手见主面？”对吗？希望主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空手见到他的面。好，今下午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刚才主席有提到了，就是继续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本书。那去年呢最后一次在这里分享是在17章，在17章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打败了一位巨人，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对了，歌利亚啊，孩子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吗？那我们看到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要去打哥利亚的时候呢，扫罗王为他预备了金装。不但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帮他穿上的金装是他自己帮大卫呢，当我读的时候我认为是扫罗王在帮大卫穿上那个金装那当军装套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牧羊人啊，因为他穿着的都是比较轻的衣服，让他能够很自在的在草地上、山坡上走动。那现在要他穿上军装，太过笨重了。他不行，这样去打哥利亚是不行的他就说 我不用这个军装来打歌利亚，但他选择了用石子。圣经告诉我们，他选择了基旋帅 sling 跟武力石子啊，武力石子，光滑的石子啊。所以昨天当我在看十七章的时候呢，我在想，他有武力石子，他是用第几力打倒这个哥利亚的？你们有没有想到，有武力是第几力打倒这个哥利亚？啊，大家都知道啊，我看到他的手指，第一力，对了，他从那个囊中拿出那个石子，套在那个祭旋摔的时候呢，他就一扔掏出去呢，就把那位哥利亚打倒了，啊，第一力就把那个巨人打倒，那巨人约有九尺九寸高，大概十尺高。就是这个缘故，有些人不相信这个故事的准确性。他们不认为一粒小石子怎样打倒一个十尺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巨人啊？他们不相信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呢，我们说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对啊，神用他的方式，神用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有时候轻看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一粒小石子使到一位巨人倒了，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看到的不是大卫很厉害，当然我们在讲儿童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卫很厉害，对吗？但事实上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是大能的，接着一粒石子把巨人打倒。今天我们来看第十八章，因为刚才时间的缘故，而十八章呢是蛮长的一章，我们读了一半。那第八章的开始呢，讲到大卫的生命。这时候大卫只是一个年轻人。其实有人说在照他的年龄呢，他还算是一个小孩子，但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年轻人的那一个阶段。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呢，他就首次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成功，就是他把巨人打倒了。没有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去打仗，然后呢能够把敌人打败，打败之后呢还受到王的称赞，国民的爱戴但记得这时候大卫已经被高为以色列的王我们说大卫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他是伟大的一个人。但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成功，大卫是伟大的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打倒的巨人，或者说不只是因为他打倒的那位巨人。这段经文呢，有一段话提出了三次，就是我们的讲题，大卫做事精明。哪一节呢？我们看第五节、十四节，还有第三十节。所以这三节经文呢，告诉我们大卫做事情非常的精明。五节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 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百姓扫罗的臣仆都很喜欢大卫，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做事很精明。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当然他加了无不，但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卫很精明啊。那耶和华与他同在，我要大家注意哈，这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五节告诉我们，众人呢都喜爱大卫。然后第三次是在第三十节，第三十节说，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在这里又再提到说大卫做事情呢非常的精明，所以总共提到了三次。那我今下午呢就用这一句话来与大家来看第十八章。那到底做事精明有什么意思呢？若简单的来解释这一句话呢，我们说大卫在各方面呢非常的谨慎，他不糊涂，他非常的谨慎不糊涂啊。这里告诉我们，少年的这大卫啊，却能够在行事上这样的小心，他很谨慎，他不糊涂。他不仅这不仅仅是在礼节方面，说在礼节他很谨慎而已哈。所以所谓礼节就是他守犹太人的礼节啊，他很谨慎，不是。这也包括他的品行和举动，所以他讲的话，他的动作都非常的谨慎而不糊涂。一位做事精明的人会注意他的原理、行为以及他对事情的反应啊，所以我们的原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也非常的重要啊。若是我们每次是泼冷水的，每次人家讲到事情的时候你泼冷水啊，使到人非常的灰心沮丧的那种人啊，这样就不精明了。所以我说对事情的反应也是重要啊。他知道人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知觉，人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那你会说，我不管人家怎样看我，我自己觉得好就好。我看这句话也不行，这句话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光当照在自己的面前，不是当照在人前，对吗？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个字精明呢，在原文呢是很有趣的一个字哈。若用在今天的这个打仗的情况里头呢，是讲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地雷，地雷你们知道吗？我们新加坡现在没有地雷了，但是你到柬埔寨去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有这个地区啊，这里有地雷啊，所以你不要进去，你进去呢你要自己小心啦。所以走到地雷的地方去，那你想一想，你到这个地区有地雷的话，你会像小孩子随便的乱跑吗？不会，对不对？你会很小心哈。通常在那种地方呢，那个国家的这个军人还是专业人士啊，他已经帮我们开了一条路，他会告诉你，你照着这个道绕走的话呢，你就会安全，对不对？所以你会很小心的。所以讲到这个大卫很精明的时候呢，做事很精明呢， 他就是这样，啊，他不是狡猾，这个跟狡猾不一样哈，他很谨慎，他不做糊涂的人。那弟兄姐妹，我看在这新的一年里头呢，我们要学习这个大卫。新约圣经有同样的一句话，打开到以弗所书五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七节和十八节。啊，我们就直接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好了。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看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说要爱惜光阴，然后呢，你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有智慧。所以一位行事精明的人呢，是一位有智慧的人，然后要爱惜光阴，就是他不轻易的浪费掉时间。然后第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这句话跟旧约的精明呢是有同等的意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那在我们的主日学里头呢，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但是他一般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旨意。一，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爱主，那我们个人呢，那个人我们要要有祷告，要有读经，要有灵修，要有见证，要传福音，这是他一般上的旨意。所以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愿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过后也要去行，不要做糊涂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知道不去行的。保罗说这等人呢是糊涂的人。然后第十八节说不要醉酒，为什么呢？因为人做糊涂事的时候呢，通常他是没有理智的时候呢，去犯了错误。所以酒精使人醉酒的人他会放荡，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他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不要受酒精的控制，相反的，让圣灵来控制我们的生命。那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说我有圣灵在我里面，我有救恩的确据，但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灵在我们生命有主权，让他来控制我们，让他来指引我们，我们当走当行的事。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有智慧的事。回到那三段的经文，讲到大卫做事精明呢，我们就照这三节来看三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他已经升级了，记得吗？这时候他已经是被高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说他已经是有王权，已经升级了，但是他在行事为人这一方面呢，仍然是非常的谨慎。 我看这样的我要说的这一句话，就是他没有因为他已经是王或者已经被有这个王权而冲昏 他的头脑、他知道那时候还有扫罗王。我们看这整章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大卫仍然存着一个敬畏扫罗为王的心态，他没有说、我现在已经是王了哈，我现在就要取代你，没有，他保持他原有的身份，就是牧羊的身份，而他继续的很谨慎的行事。你看若大卫没有谨慎行事，他只是会加倍的使到这个扫罗更加的讨厌他，更加的找机会来杀他、当然扫罗已经找机会来杀他了哈，但因为他很谨慎。不但如此，我们也刚才有读到一段的经文，讲到这扫罗的臣仆啊，也喜欢大卫，所以他行事非常的谨慎，他所做的令人喜欢他，而不是讨厌他。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的举动很令人讨厌，对吗？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他很好练，好练可能一些人听不懂啊，就是他 很高傲，对吗？这种人不要跟他做朋友，对吗？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呢，大卫却不同，大卫是一位非常谨慎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呢，使到他周围的人都说这个年轻人他很谨慎。第二点，就在第十四节，这里大卫虽面对挑战，但他仍然保持这个谨慎啊。那我们需要从第十节开始，十节就是当大卫打败哥利亚之后呢，他回来，回来之后呢，就有一些妇人在周围。他们就在唱，唱什么呢？他说大卫打败了万万的敌人，那扫罗打败了多少？千千，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对吗，在这时候呢，当扫罗听到这样的话，他就怒气冲天了，我是王，所以他站起来说，好，你们可以把这个打仗的事情，打胜仗的事情呢，这个胜利呢归给大卫，但是他还不是王。事实上大卫已经是王，但扫罗说 他王位还是我的，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在这时候扫罗知道他已经失去他的王位，他知道吗？大有可能他不知道，大有可能他不知道，所以他还是以为他的王位是巩固的，没有人可以抢走，只是他讲那一些话呢，自我安慰，说我还有这个王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虽然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挑战，他非常的谨慎的行事。我们看到不但是大卫，圣经还有其他很好的例子。我这里要提出的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 那约伯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熟悉嘛，那我们读约伯记第一章呢，我们看到约伯呢原本是一位很富有的人，他有一个可算是很大的家庭，有儿有女，有羊有牛，所以算是一个富有的一个财主，然后第一章告诉我们，在一天之内，他变成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开始是他的牲畜被敌人抢走了，一次两次，然后第三次呢，仆人来说什么呢？他的大儿子的家呢，刮起大风了，那屋顶倒塌了，他的儿女都丧命了，因为刚好那一天呢，他的儿女们都聚集在大哥的家，而那一天他们因着狂风呢而死了。那你想，在这种的情况，约伯有何的反应呢？其实他的反应，我说是超自然的，不是我们人平常做出的反应，你知道吗？他说他不会在原理上得罪神，换句话说，所有发生的事情呢，他都不怪神，他很小心，很谨慎。其实我们看下去，在第二章他还指责他的自己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还持守你的正义吗？其实这个持守正义是向谁有正义啊？是向神，对吗？所以当他太太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太太是说，你还是忠心于神啊。他的太太说，约伯很笨啊，这些事情呢，神不在里头，神不管他了，所以约伯，你为什么还要忠心于神呢？约伯说，你是无知的妇人，那么我从神那里得着，神也有权从我身上拿去，侧身露体的来到这个世上，他也要侧身露体的回到尘土。你看，这是约伯的反应。所以约伯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小心，他不做糊涂事，他不讲错话那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有谈到嘛我们说神有他的旨意，然后受苦也是在他的旨意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疾病的苦难也好，失业的苦难也好失业的这个生意的失败也好这些的苦难让我们能够看一看自己的信心在哪里。那很多时候呢，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坐下来就是埋怨首先呢，埋怨一些人，对吗？找一些人怪罪于他们的身上过后呢，没有人之后，我们就来怪神所以要有这种的信心，像约伯的是少之有的，很少。所以回到大卫，我们看到他很小心，虽扫罗在追随他的性命，但是他很小心。你知道吗？扫罗要杀他的机会越来越接近了。那为什么接近？刚才我们在经文不是读到这个扫罗的女儿米迦喜欢了这个大卫我在看这段经文也有很趣的经文是讲到米迦喜欢大卫大卫就娶了米迦，通常是大卫喜欢 米迦，但是这里是米迦喜欢大卫，大卫娶了米迦哈，那他就成了扫罗的女婿，对呀，成了他的女婿，所以你看，扫罗要杀大卫的机会更多，啊，那反过来我们说，大卫更加的要谨慎，对不对？因为他更接近了这个扫罗嘛，所以他要更加的谨慎。所以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呢，扫罗不会找出什么的把柄啊。如果找出把柄的话呢，他只要下令判他死刑呢，大卫的生命就有危险了。所以大卫非常的谨慎，他不做糊涂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都算是精明的。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做这样的基督徒。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三节，就是在第三处的经文，就是在第三十节，这里告诉我们，每逢非利士人军长出来打战，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为他的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在讲这一节经文呢，我要提的第三点就是，大卫虽然有很多的机会推翻扫罗，但他选择不做糊涂事。很多机会他也可以把扫罗杀了，但是他没有做糊涂事。那结果是什么呢？每逢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扫罗的臣仆看到大卫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啊，他行事很精明。那扫罗的臣仆呢，就很尊重大卫。当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有一点困难。困难是什么呢？这里是非利士人看到大卫而敬重大卫呢，还是扫罗的臣仆敬重大卫呢？我看两者都有，对吗？我相信非利士人呢也听到这个大卫的名声，对啊，因为最少他把他们的巨人打败了，他们的他们打仗的黄牌，对吗？就是那哥利亚嘛，把他打败了哈。所以大卫的名声呢已经传遍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的军士啊讨厌大卫啊，或者要报仇杀死大卫？圣经却告诉我们的什么呢？就是因此大卫的名被非利士人、被扫罗的臣仆尊重。啊，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啊，我们说青年有为啊，这就是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谨慎，他不做糊涂事。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三节的经文里头呢学习到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那刚才我告诉大家，当我们看那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后面是什么呢？那在第五节呢，我们读到的就是百姓都喜欢大卫啊，所以当我们做讨神喜欢的事呢，结果是什么？众人会喜欢你，就像大卫。第二处，在第十四节，大卫行事精明，结果是什么呢？耶和华与他同在。 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后呢，连敌人也尊重你。那我们说敌人想到的是什么？是要伤害你，对不对？但是相反的，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精明的，是谨慎的，是凭神的旨意来做的，结果是什么？甚至敌人呢也喜欢你。那弟兄姐妹，你说我在办公室有很多的对敌呀、在学校有人每次在捉弄我、可能在讲一些话使我这个发起怒气，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看我们最好最好的这个回应啊，不是说我要报复啊，因为这个报仇呢不是我们应该想的。若要伸冤的话，就求神为你伸冤好了。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像大卫，扫罗恶待他，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待扫罗。扫罗不单是他的君王，他的岳父，他看到的是什么？扫罗是神所高的君王，神的仆人，所以他以正确的态度来看扫罗，所以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都很精明。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学习到这些的功课。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